富士康大暴动，警方镇压，后续影响太大。FTX 爆雷，中国受害客户数量排行第三。台积电要选美器台，专家揭实情。马斯克同陨石月通话，考虑替韩国建电动车厂。蚂蚁集团遭10亿美元天价罚款，完成监管整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河南郑州富士康新招聘的员工因不满富士康变更合约同埋隔离的措施，星期三晚同星期四凌晨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大批警察到场镇压，当局封锁了相关消息。分析认为富士康事件后续的危机更值得关注。有网友发消息称，河南已经召集郑州周边的武警前往富士康，兵力高达数千人，这个是河南几十年来最大一次的武力镇压。星期四早晨，富士康员工拍摄到现场的景象，员工宿舍区大门已经被警察特警包围，员工们都聚集在宿舍区内，大门口周围一片狼藉。网民发出的多段视频显示，22号深夜到次日的凌晨，郑州富士康员工和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和水炮，试图驱散人群，但工人则用灭火器石板反击。一网民在现场说，这里这么多人，我们不想闹事，我们想维权，是他们警察打我们。富士康将整个河南省的 GDP 抬高了几多少？你们想想，他们不帮富士康帮哪个？我们好几个人都被打到入医院了，现在没人管，没人问。有富士康员工开直播透露，白天有40多人被警察拉走。裕康新城北区的员工化名赵先生23号同大纪元记者说，23号早上参加抗议富士康员工有几万人，富士康门口警察用棍打工人，非常之混乱，富士康玩完了，工厂里面受到破坏，外面亦受到破坏，工厂已经全部被政府接管了。根据网民的留言，这一次事件因为两个缘故，首先是工人的工期延迟到3月15号，其次是工厂区里面有核酸检测到阳性的工人，有人见状试图离开并要求政府解释，於是同警察爆發衝突。關於呢一次富士康事件，中國嘅媒體都冇報導。中國嘅社交媒體平台快手、抖音嘅相關短片亦基本上被刪除咗。不過好多上傳到推特嘅短片顯示警察毆打工人。關於富士康私自改動招工補貼金額，富士康母公司紅海集團傍晚發三點聲明，強調對於津貼一向按合約內容履行。红海声明否认新进员工和曾确诊的员工混住，并无此事。之前的10月底，富士康发生员工大逃亡事件，致使工厂陷入缺工困境，产能大减。郑州富士康因此高薪招工，还传出地方政府动用退伍军人和基层干部到富士康工作的消息。富士康的目标是在11月下旬前恢复郑州工厂的全面生产。路透社报道，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指出，这次骚动尤其影响到为弥补劳动力缺口而招聘的新员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法在月底前恢复正常生产。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加工厂，亦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前五名。富士康的到来快速带动了当地的外贸繁荣，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可以说郑州已经离不开富士康了，但苹果公司却可以很快找到富士康的替代工厂。如今苹果不单止将 iPhone 的产能逐步迁移到印度、越南等地，亦将更多的订单交付给立讯精密、和石等代工厂。分析认为，现在富士康接连发生的事件显然会为后续的发展以及员工招聘埋下较大的坑，同时还可能会令到苹果的态度发生改变，减缩郑州富士康工厂的订单量。这样一来，就会对郑州富士康的就业、营收以及整个河南省的经济 都造成连带影响，呢个先至系富士康事件将会带嚟嘅重大危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案引发加密市场动荡，企业提交嘅破产申请显示，受到损失嘅投资者分布喺全球至少27个国家同地区，其中蒙受损失嘅中国客户数目排行喺第三位。公开嘅数据显示，22%嘅 FTX 客户位于开曼群岛，而11%嘅人群喺维京群岛。呢两个地点都是知名的避税天堂，此外有8%的客户来自中国。目前受害群体追回款项的路途显得十分漫长。负责 FTX 倒闭案的律师22号指出，公司倒闭后有大量的资产下落不明，有不少可能已经被盗取。在企业宣布倒闭之后，黑客持续不断地攻击这个平台，窃取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纽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 FTX 的案件展开了刑事调查，可能涉及企业所有者挪用资产、诈骗等问题。这一场空前的倒闭案动摇了加密货币行业的信心。纽约大学史登商科学院教授何兹、Kim Schoenhorst 等学者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甚至不必要展开加密货币的法律制定和监管框架，因为即使政府不插手，这个行业的弊端也会逐一暴露出来。何兹评论说，今日的货币圈基本上都是在爱好者内部进行，和实际经济的真正联系很少，但是如果将这个领域纳入政府监管，银行将获得购买加密资产的激励，亦可能将它作为抵押品放贷，咁会导致传统的金融市场受到牵连。他说，维持加密货币圈运作最主要的是投资人的信心，而最大的失败结果就是投资人的信心全部丧失，咁会导致整个产业自然消失。以下的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台湾联合报称，张仲谋证实台积电最先进的三纳米制程要转移到美国，引发台湾民众对台积电弃台的质疑。专家表示，这个是假新闻，是中共的认知战。联合报的这一条消息引来了2000多条留言，纷纷指责台积电掏空台湾，台湾当局出卖台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日前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袖会议返台后，在记者会上说，台积电5纳米只是所谓 N-1，N 是最先进，减一就是比最先进的落后一代。台积电最先进的是3，后一代是5纳米，但是是美国最先进的了，就会是在亚利桑那州制造。记者追问3纳米是否亦可能会去那边制造，张仲谋回答说，啱，但是以后是5纳米以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成恩指出，联合报的标题是写得偏颇，他说台积电要将最先进的制程转移到美国，有取代的意味，这完全是不真的。第一，3纳米不是台积电目前最先进的制程，台积电自己在台湾的3纳米的工厂已经在生产了，它的2纳米、1纳米正在设厂当中。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张忠谋出席 APEC 期间和很多国家元首直接交谈，他的座位被安排在比新加坡总理更显要的位置，可以看得出台积电不单止扮演护国神山这个无可取代的力量，同时他亦在外交上非常发光发亮地为台湾争取非常多的国际友谊，当然就会成为认知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中共一定会针对采取这样一个对抗手段，你看他们扭曲事实，刻意去形成对台湾民心士气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宋成恩指出，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对台湾并不是坏事，美国和台湾有更密切的合作，亦更知道台湾的重要。第二，美国更有能力在半导体上有自己的自主能力，对台湾的保护亦是有好处。 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经济部长王美花亦特别声明，三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都要留在台湾。陈文甲认为，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是美国晶片法案的后续。美国晶片法案通过后，又开始协同台湾、日本、韩国组建晶片四联盟，压制中共取得高阶晶片的管道。这个部分之所以会组成，原因是半导体也好，晶片也好，其实来自于美国的资金和技术，然后加上日本的材料等等，才可以整得出来。当然台湾台积电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资金和技术，那也谈不上什么是台积电，也谈不上护国神山。所以我觉得在四方面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话，刚好四方都得利。韩国总统办公室称，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星期三表示，韩国是他计划在亚洲建造电动车工厂的首选地点之一。据韩联社报道，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马斯克在同总统尹锡悦的视频通话中透露，特斯拉计划在亚洲建立另一座电动车巨型工厂，随后尹锡悦邀请马斯克在韩国建厂，而这位 CEO 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马斯克表示，他正考虑将韩国作为首选的投资地点之一，并计划在对亚洲候选国的投资条件，包括人力、技术以及生产环境等，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决定。目前特斯拉在亚洲的主要工厂位于上海。路透社指出，包括印尼、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已经在游说，希望赢得特斯拉在电动车生产方面的下一笔投资。分析师表示，如果特斯拉在韩国建厂，它可以和三星电子和 LG 等韩国供应商紧密合作。韩国亦是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的总部所在地。这个亚洲国家将电动车、可充电电池和半导体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路透社11月22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披露，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准备对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开出超过1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以此结束长达两年的监管整改。消息人士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共央行一直睇到同蚂蚁金服就罚款进行非正式的沟通，而在蚂蚁集团2020年准备以370亿美元原始股价的上市举动被叫停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在推动蚂蚁金服的重组。报道说，当局针对蚂蚁金服的罚款可能有助于该公司重新获得金融控股牌照，并且有望最终恢复上市计划。消息人士披露，相关罚款的理由可能集中在蚂蚁金服涉及资本无序扩张，以及该公司业务造成相关金融风险等违规行为。央行计划最快在明年第二季度宣布处罚措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